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寅年到壬申年，共七年。正始七年，丙寅，公元246年。春季，二月，吴国车骑将军朱然侵犯扎中，杀死抢掠了几千人后离去。幽州刺史冠秋简因为高句丽国王魏公多次侵扰叛变，督率各军讨伐他。魏公战败逃跑，冠秋简于是屠戮完都城，斩杀俘虏了上千人。高句丽的大臣德来多次劝谏魏公，魏公不听。德来叹息说，眼看这里将长满蓬蒿了，于是绝食而死。冠秋简命令各军不得毁坏德来的坟墓，不得砍伐墓地的树木，得到他的妻子儿女都释放了。魏公独自带着妻子儿女逃窜，冠秋简率军返回。不久又攻击魏公，魏公于是逃往买沟。冠秋简派遣玄徒太守王琦追击他，越过沃举一千多里，到达肃慎氏的南部边界，刻石计功而回，所诛杀收降的共八千多人。论功行赏，封侯的有一百多人。秋季九月，吴主任命骠骑将军布置为丞相，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，魏将军全从为右大司马，将荆州分为两部分，任命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，督率右部从武昌以西到蒲圻，任命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，督率左部，代替陆逊镇守武昌。蜀汉大赦天下，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当众责备费祎说，大赦是偏颇不平的措施，不是清明之事所应当有的，到了衰败困急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权宜施行，如今主上仁德贤明，百官称职，有什么紧急情况却多次施行非常之恩以惠及奸邪之人呢？费祎只是回头道歉，局促不安罢了。当初丞相诸葛亮时，有人批评他吝惜赦免，诸葛亮回答说，治理天下靠大的德性，不靠小的恩惠，所以匡衡吴汉不愿施行大赦。先帝也说过，我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之间，每次听到他们讲述治乱之道已经很详尽了，却从不说及赦免。像刘景升季玉父子年年施行赦宥，对治国有什么好处？因此蜀人称颂诸葛亮的贤德，知道费祎比不上他。陈寿评论说，诸葛亮当政，军队多次出征而赦免却不轻易颁布，不是很卓越吗？吴国人不觉得大钱便利，于是废除了大钱。蜀汉主任命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，与大将军费祎共同录尚书事。汶山平康的彝人反叛，姜维讨伐平定了他们。蜀汉主多次出外游玩观赏，增加扩充声乐。太子家令巴西人乔州尚书劝谏说，从前王莽失败时，豪杰并起争夺地位，有才智的人士私慕盼望所归附的对象，未必看他的势力大小，只看他的德行厚薄。当时更始帝、公孙述等人大多已经势力广大，但无不纵情享乐，怠于行善。士族起初进入河北，冯异等人劝他说，应当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于是致力于审理冤狱，崇尚节俭，北方州郡歌颂赞叹，声名传不四方。于是邓禹从南阳追来，吴汉寇寻素不相识，举兵相助，其余望风仰慕德性的人，如披荣、耿纯、刘植之类，甚至带着病抬着棺材背着婴儿前来，数不胜数，所以能由弱变强而成就帝业。到了在洛阳时，曾想稍微外出调妻觐见，立即调转车驾。等到颍川盗贼兴起，寇寻请求世祖亲自前往临阵，听了马上行动，所以不是紧急事务，即使想稍微外出也不敢。至于紧急事务，即使想安坐不动也不做。帝者行善就是这样，所以传说百姓不会凭空归附，确实是以德为先啊。如今汉朝遭遇厄运，天下三分，正是雄杰志士私慕盼望的时候，臣希望陛下再行别人所不能行之事，以符合众人的期望。况且侍奉宗庙是用来率领百姓尊敬上天的，如今四世祭祀有时不亲自参加，而持远的观赏有时仍外出，臣愚钝，私下不安。身负忧责的人没有闲暇尽情享乐，先帝的志向基业尚未完成，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。希望减少乐官后宫，凡是新增造的，只奉行修整先帝所施行的，为子孙留下节俭的教诲。蜀汉主不听。 正始八年丁卯，公元247年春季正月，吴国全从去世。二月出现日食，当时尚书何晏等人结党依附曹爽，喜欢改变法令制度。太尉蒋济上书说，从前大顺辅佐治理警戒在于结党营私，周公辅政谨慎对待朋党，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只有命世大才才能张其纲纪以流传后世，岂是中等以下官吏所能擅自更改的呢？终究无益于治国，恰恰足以伤害百姓。因使文武大臣各守其职，以清平为表率，那么和气祥瑞可以感召而来。吴主下诏迁移武昌宫的木材瓦石来修缮建业宫。有关官员上奏说，武昌宫已经28年，恐怕不堪使用，应下令当地重新砍伐运来。吴主说，大禹以低矮的宫殿为美，如今军事未停，各地复敛，如果重新砍伐运来，妨害农桑，迁移武昌的木材瓦石自然可用。于是迁居南宫。三月改建太初宫，命令各将领及州郡都义务劳动。大将军曹爽采用何晏、邓阳、丁密的计谋，将太后迁到永宁宫，独揽朝政，大量安插亲信党羽，多次更改制度。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，与曹爽有矛盾。五月，司马懿开始称病，不参与政事。吴国丞相布置去世，皇帝喜欢亲近小人，在后园游玩宴饮。秋季七月，尚书何晏上言，从今以后皇帝驾临室前殿及游览后园，都应让大臣随从咨询谋划政事，讲论经义，为万事法则。冬季十二月，散其常事，建议大夫孔毅上言，如今天下已太平，陛下可以停止后园练习骑马，外出必乘御车，这是天下的福分，臣子的愿望。皇帝都不听。吴主大规模征集兵众，聚集建业，扬言要入侵。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谋划此事。王基说，如今陆逊等人已死，孙权年老，内部没有贤良的继承人，中枢没有谋主，孙权亲自出兵，则担心内部突然发生变乱，就像拥居溃发一样，派遣将领则老将已尽，新将不可信，这不过是想修补党羽，回去自我保护罢了。不久吴军果然没有出动。这一年雍州、凉州的羌胡叛变投降蜀汉，蜀汉姜维率兵出陇右接应他们，与雍州刺史郭槐、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桃溪交战。胡王白虎文、智吴岱等率领部落投降姜维，姜维将他们迁入蜀地。郭槐进击羌胡余党，都平定了。正始九年戊辰，公元248年春季二月，中书令孙资、癸巳日中书监流放。三月甲午日，司徒魏征各自退位，以侯爵身份回家，赐位特进。夏季四月，任命司空高柔为司徒，光禄大夫徐淼为司空。徐淼叹息说，三公是论道之官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，岂能以年老有病而舔居此位，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五月，蜀汉费祎出兵驻守汉中。从蒋琬到费祎，虽然身在境外，但庆赏刑罚都先遥受咨询决断，然后才施行。费祎素性谦逊朴素，当国功名大致与蒋琬相当。秋季九月，任命车骑将军王陵为司空。涪陵夷人反叛，蜀汉车骑将军邓芝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大将军曹爽骄奢无度，饮食衣服与皇帝相比，上方珍玩充满他家，又私自选取先帝的才人作为祭月，建造地下室，四周装饰华丽的窗户，多次与同党何晏等人在里面纵情饮酒。弟弟曹溪深感忧虑，多次流泪劝谏阻止他，曹爽不听。曹爽兄弟多次一起出游，司农沛国人桓范对他说，总理万机掌管禁兵，不宜一起外出，如果有人关闭城门，谁还能接你进来？曹爽说，谁敢这样。当初清河国、平原国争边界八年不能决定，冀州刺史孙礼请求用天府所藏的列祖封平原王石的地图来决断。曹爽相信清河国的申诉，说地图不可用，孙礼上书为自己辩解，言辞颇为刚烈激切。曹爽大怒，弹劾孙礼心怀怨恨，判刑五年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孙礼又任滨州刺史，去见太傅司马懿，面带怒色而不说话。司马懿说：你是嫌滨州小呢，还是怨恨处理边界之事不当呢？孙礼说：明公为何说话这样不对？孙礼虽无德性，岂会在意官位和往事呢？本认为明公能追随伊尹、吕尚、匡辅卫士，上回报明帝的托付，下建立万世功勋，如今社稷将危，天下纷扰，这就是孙礼不高兴的原因。于是泪流满面。司马懿说：且止，要忍其所不能忍。冬季，河南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，到太傅司马懿处辞行。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侍奉，拿衣服，衣服掉落，指着口说口渴，婢女敬粥，司马懿不拿杯子而饮，粥都流出来沾湿胸口。李胜说：众人以为明公旧病复发，没想到尊体竟然这样。司马懿让声音气息才接续得上，说：年老卧病，死在旦夕，你当屈身去滨州，滨州靠近胡店，要好自为之，恐怕不能再相见，把儿子师昭兄弟托付给你。李胜说：将回本州，荆州不是滨州。司马懿于是错乱其词，说：你刚到滨州。李胜又说：当去荆州。司马懿说：年老意乱，不理解你的话，如今回本州，圣德壮烈，好自建立功勋。李胜退出，告诉曹爽说：司马公失居于气，形神已离，不值得忧虑了。另一天，又向曹爽等人垂泪说：太傅的病不可再好了，令人悲伤。因此曹爽等人不再设防。何晏听说平原人管路精通术数，请来相见。十二月丙戌日，管路去见何晏，何晏与他谈论周易。当时邓阳在座，对管路说：你自称善于易，但话中完全不涉及易中的词义，为什么？管路说：善于易的人不说易。何晏含笑称赞说：可谓耀言不凡。于是对管路说：是为我做一卦，看能否为之三公。又问：接连梦见数十只青蝇飞来落在鼻上，赶也赶不走，为什么？管路说：从前八元八凯辅佐虞舜，周公辅佐周朝，都是靠和会谦恭，享有多福，这不是卜筮所能明了的。如今君后位尊势重，而怀德者少，畏惧威势者多，恐怕不是小心求富之道。又鼻是山中的天位，高而不威，所以长守贵。如今青蝇这种臭恶之物聚集在上面，位高者一轻，轻狂豪奢者一亡，不可不深思啊。愿君后减损多余，增益不足，不履非礼之事，然后三公可治，轻盈可屈。邓阳说：这是老生常谈。管路说：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管路回到住处，详细告诉了舅舅。舅舅责备他的话太过切直。管路说：和死人说话有什么可怕呢？舅舅大怒，认为管路狂妄。吴国交趾，九真的夷人贼寇攻陷成邑，胶州地区骚动。吴主任命衡阳督军都尉陆印为胶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陆印进入境内，用恩信小谕，投降的有五万多家，州境重新安定。太傅司马懿暗中与儿子中护军司马师、散骑常侍司马昭谋划诛杀曹爽。嘉平元年己巳，公元249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皇帝前往高平陵，大将军曹爽与弟弟中领军曹丕、五位将军曹训、散骑常侍曹彦都随从前往。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的命令关闭所有城门，统帅军队占据武库，调兵出城驻扎在洛水浮桥，召见司徒高柔、假节代行大将军执事，占据曹爽的军营。太仆王冠代行中领军执事，占据曹丕的军营。随即向皇帝上奏曹爽的罪状，说：我从前从辽东返回时，先帝诏令陛下，秦王和我登上玉床，拉着我的手臂，深切挂念身后大事。我说：太祖、高祖也曾将后事托付给我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，不必忧虑。万一有不测，我当以死奉行明诏。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遗命，败坏国家典章制度，在内僭越仿效皇帝，在外独揽大权，破坏各军营，全部占据禁卫部队，群官中的重要职位 都安插自己的亲信，殿中的宿卫换成了私人，根基盘结，日益放纵恣意，又用黄门张当担任兜监，监视皇上，离间两宫，伤害骨肉至亲，天下动荡不安，人人心中恐惧。陛下如同临时寄坐的位子，怎能长久安稳？这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我登上玉床的本意。我虽老朽，怎敢忘记从前的承诺？太尉蒋济等人都认为曹爽有目无君上的心思，兄弟不宜掌管禁军宿卫，奏报永宁宫。皇太后下令命我按奏报施行。我已令主管官员及黄门令罢免曹爽、曹熙、曹训的官职兵权，以列侯身份回家，不得逗留，以拖延车驾。敢有停留，便以军法处置。我立即带病率兵驻扎洛水浮桥，侦查非常情况。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，没有通报皇帝，窘迫不知所措，让皇帝车驾停留在伊水南岸，砍伐树木制作鹿角，征发屯田兵数千人作为护卫。司马懿派侍中高阳、徐允和尚书陈泰劝说曹爽应尽早认罪，又派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木告诉曹爽只是免官而已，并指着洛水发誓。陈泰是陈群的儿子，当初曹爽因还犯是同乡长辈，在九卿中特别礼遇他，但并不十分亲近。等到司马懿起兵，以太后名义召见还犯，想让他代行中领军。还犯打算应命，他的儿子劝阻说皇帝在外，不如往南出城。还犯于是出城，到达平昌城门时，城门已关闭，守门后官司藩是从前还犯举荐的官吏。还犯举起手中的板牍给他看，假传诏令说有诏书召我，你快点开门。司藩想查看诏书，还犯呵斥他说你不是我过去的属吏吗？怎敢如此？于是打开城门。还犯出城后回头对司藩说太傅图谋叛逆，你跟我走。司藩步行追赶不上，便躲到路边。司马懿对蒋济说智囊跑了。蒋济说还犯确实有智谋，但烈马贪恋马厩中的豆料，曹爽一定不会用他。还犯到达后劝说曹爽兄弟带着天子前往许昌，征发四方军队来辅佐自己。曹爽犹豫不决，还犯对曹熙说此事明摆着，你读书有什么用？在今天你们这样的家门，就是想求贫贱还能得到吗？况且平民劫持一个人质，尚且希望活命，你们与天子相随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响应？两人都不说话。还犯又对曹熙说你的别营尽在宫阙南面，洛阳典农的治所在城外，可以随意召呼调用。如今去许昌不过中夜就能到达，许昌的别库足够供给军需，所担心的只有粮食，而大司农的印信在我身上。曹熙兄弟沉默不听从，从初夜到五更，曹爽于是把刀扔在地上说我还能做个富家翁。还犯哭着说曹子丹是个人才，生下你们兄弟真是猪仔牛犊罢了，哪想到今天因你们而遭灭族之祸。曹爽于是将司马懿的奏章通报皇帝，请求皇帝下诏免去自己的官职，护送皇帝回宫。曹爽兄弟回家后，司马懿征调洛阳的官吏兵卒包围看守他们，在四角建起高楼，派人在楼上观察曹爽兄弟的举动。曹爽带着弹弓到后园中，楼上便喊道顾大将军向东南方向去了。曹爽愁闷不知如何是好。戊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黄门张当私自将挑选的才人送给曹爽，怀疑有奸谋，于是逮捕张当交付廷尉审问核实。张当供词说曹爽与尚书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司隶校尉毕轨、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，需在三月中发动，于是逮捕曹爽、曹熙、曹训、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毕轨、李胜以及还犯都投入监狱，弹劾他们犯有大逆不道之罪，与张当一起都被诛灭三族。当初曹爽出城时，司马鲁之留在府中，听说有变，率军营骑兵砍开金门出城投奔曹爽。等到曹爽解下印绶将要出府时，主簿杨宗劝阻说您挟持天子手握大权，丢掉这些是要前往东市刑场吗？有关部门上奏逮捕鲁之、杨宗治罪，太傅司马懿说他们各为其主，赦免他们。不久任命鲁之为御史中丞，杨宗为尚书郎。 鲁智将要出城时，叫上参军新敞想与他一起走。新敞是新皮的儿子，他的姐姐新献英是太常杨丹的妻子。新敞与他商量说，天子在外，太傅关闭城门，人们说将不利于国家，这事能行吗？新献英说，以我推测，太傅此举不过是为了诛杀曹爽罢了。新敞说，那么是能成功吗？新献英说，大概能成功。曹爽的才能不是太傅的对手。新敞说，那么我可以不出城吗？新献英说，怎能不出城？忠于职守是人的大义，凡人在危难中尚且要怜悯，为人执鞭驾车却抛下职责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况且为人所任用，为人而死，这是亲近的职责，随众而行罢了。新敞于是出城。事情平定后，新敞感叹说，我若不与姐姐商量，几乎失掉了大义。此前曹爽征召王审和泰山杨户，王审劝杨户应命，杨户说，委身侍奉别人谈何容易，王审便独自前去。等到曹爽失败，王审因是救赎被免官，于是对杨户说，我不会忘记你从前的话。杨户说，这不是我当初所料到的。曹爽堂弟曹文书的妻子夏侯令女早年守寡且没有儿子，他的父亲夏侯文宁想让他改嫁，他拿刀割掉两只耳朵发誓，平时依靠曹爽居住。曹爽被杀后，他家人上书断绝婚姻关系，强行接他回家，又要将他改嫁。令女偷偷进入寝室，拿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，他家人惊慌叹息，对他说，人生在世如同清晨栖在弱草上，何至于如此自苦？况且夫家已灭尽，守节又为了谁呢？令女说，我听说人人不因盛衰改变节操，亦是不因存亡改变心意，曹家兴盛之时尚且想保全终身，何况如今衰亡，怎忍心抛弃？这是禽兽都不会做的事，我难道能做吗？司马懿听说后，认为他贤德，允许他收养义子作为曹家后代。何晏等人正掌权时，自以为是当代的才杰，没人能比得上。何晏曾给名士品评说，唯有深刻才能通晓天下心智，夏侯太初就是这样，唯有精微才能成就天下事物，司马子元就是这样，唯有神妙才能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未见这样的人，大概想用神妙来比喻自己。选部郎刘陶是刘烨的儿子，年少时有口才，邓阳之辈称赞他像伊尹、吕尚。刘陶曾对傅玄说，孔子不算圣人。何以知道？聪明人在一群愚人中间，如同在手掌中玩弄一个丸子，却不能得天下，怎么算圣人？傅玄不再反驳，只对他说，天下变化无常，如今将要看到你困窘了。等到曹爽失败，刘陶退居乡里，才为自己的话道歉。管路的舅舅对管路说，你之前怎么知道何晏、邓阳会失败？管路说，邓阳走路时筋骨不能约束骨头，血脉不能控制肌肉，起身站立倾斜依靠，好像没有手脚，这是鬼造之象。何晏看东西时魂不守舍，面色没有血色，精神像烟一样浮散，容貌像枯木，这是鬼忧之象。两者都不是长久福气的征兆。何晏生性自恋，粉白不离手，走路时顾影自怜，尤其喜好老子、庄子的书，与夏侯玄、荀粲以及山阳王弼等人竞相倾谈，崇尚虚无，认为六经是圣人的糟粕。从此天下士大夫争相羡慕仿效，形成风气，无法再控制了。荀粲是荀彧的儿子，丙午日大赦天下，丁未日任命太傅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，司马懿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当初右将军夏侯霸被曹爽厚待，因为他的父亲夏侯渊死于蜀国，常常切齿痛恨，有报仇之志，担任讨蜀护军，驻扎在陇西，隶属征西将军。征西将军夏侯玄是夏侯霸的堂侄，曹爽的表弟。曹爽被杀后，司马懿征召夏侯玄前往京城，任命雍州刺史郭淮接替他。夏侯霸一向与郭淮不和，认为祸事必然牵连自己，非常恐惧，于是投奔蜀汉。蜀汉后主对他说，你父亲是在战场上遇害，不是我父亲亲手所杀，待他很优厚。 姜维问夏侯霸说，司马懿既已掌握魏国政权，还会有征伐的意图吗？夏侯霸说，他正在经营家门，无暇顾及外事。有个叫中世纪的人，虽然年轻，如果掌管朝政，将是吴蜀的忧患。中世纪是钟繇的儿子，尚书郎中会。三月，吴国左大司马朱然去世。朱然身高不满七尺，气度分明，内心修养整洁，终日恭敬，常如在战场，临急胆大镇定，超过常人。虽无事时，也每天早晚击鼓，在营中的士兵都整装列队，以此迷惑敌人，使敌人不知防备，所以出战总是有功。朱然卧病加重，吴主白天为他减少膳食，夜里为他睡不着，宫中派送的医药食品等在路上接连不断。朱然每次派使者奏报病情，吴主就召见，亲口询问，入宫赐给酒食，出宫赐给布帛。等到他去世，吴主为他哀痛。夏季四月，乙丑日，改换年号。曹爽在伊水南岸时，昌陵景侯蒋济写信给他，说太傅的意思不过是免官而已。曹爽被杀，蒋济进封都乡侯，尚书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蒋济因自己失言而病，于是发病，丙子日去世。秋季，汉国卫将军姜维侵犯雍州，依傍驱山，修筑两座城池，派衙门将勾安、李兴等人驻守，聚集羌胡人质，亲逼各郡。征西将军郭槐与雍州刺史陈泰抵御。陈泰说，曲城虽然坚固，但离蜀地险远，需要运粮。羌人担心姜维的劳役，一定不肯归附。如今围攻夺取，可以不用血战就拿下城池。即使有救兵，山道险阻，不是用兵的地方。郭槐于是派陈泰率领讨蜀护军徐志、南安太守邓艾进军包围曲城，切断他们的运粮道和城外水流。勾安等人挑战不准，将士困窘，分粮聚血来拖延时间。姜维率兵救援，从牛头山出兵与陈泰对峙。陈泰说，兵法贵在不诈屈人之兵，如今截断牛头，姜维没有退路，就能擒获他。命令各军各驻坚垒不交战，派使者报告郭槐，让郭槐赶往牛头截断他的退路。郭槐听从，进军讨水。姜维恐惧逃走，勾安等人孤立无援，于是投降。郭槐于是袭击各羌。邓艾说，贼人离开不远，也许能再回来，因分兵防备不测。于是刘邓艾驻扎白水北岸。三天后，姜维派部将廖化从白水南岸向邓艾结营。邓艾对诸将说，姜维如今突然回来，我军兵少，按常理应渡水来攻，却不造桥，这是姜维派廖化拖住我，让我不能返回。姜维必然从东面袭击，夺取桃城。桃城在白水北岸，离邓艾驻地六十里。邓艾当夜悄悄率军直赴，姜维果然来渡水，而邓艾先到占据城池，才没有失败。汉军于是退回。兖州刺史林狐余是司空王陵的外甥，驻扎在平阿，生就二人同时掌管重兵，专任淮南地区。王陵与林狐余密谋，认为皇帝暗弱，被强臣控制，听说楚王曹彪有智勇，想共同拥立他，迎到许昌。九月，林狐余派部将张氏到白马与楚王联络。王陵又派舍人劳金到洛阳，告诉他的儿子王广。王广说，凡举大事应顺乎人情。曹爽因骄奢失去民心，和平书虚浮不治事，丁、毕、桓、邓虽都有旧声望，但都专于争名逐利，加上变更朝典，政令多次更改，所存虽高远，但是不能下接，百姓习惯于旧制，众人没有听从，所以虽是倾四海，声震天下，同日被杀，民事减半，而百姓安之，无人哀怜，是失去民心的缘故。如今司马懿之情虽难测，但是未有逆举，而提拔贤能，广述圣己之人，修明先朝政令，符合众人心中所求。曹爽所行的恶政，他无不改正，日夜不懈怠，以体恤百姓为先，父子兄弟并握兵权，不易灭亡。王陵不听从。冬季十一月，林狐余又派张氏往见楚王，未返回时适逢林狐余病逝。十二月辛亲日，任命王陵为太尉。庚子日， 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。光禄大夫徐淼去世，徐淼以清廉节操闻名，卢青曾著书称赞他说，徐公志向高远，品行高洁，才能广博，气概刚猛，他行事时高远而不偏狭，高洁而不孤介，广博而能守约，刚猛而能宽容。圣人认为清廉很难做到，而徐公却觉得容易。有人问卢青，徐公在武帝时期人们认为他通达，自从担任凉州刺史回到京师后，人们又认为他孤介，这是为什么？卢青回答说，以前毛孝先、崔继圭当权时看重清高朴素的人，当时的人都改变车马服饰以求取高名，而徐公却不改变常态，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。近来天下奢侈靡费，人们互相仿效，而徐公依然保持高雅，不与世俗同流，所以以前的通达就成了现在的孤介。这是因为世人没有常性，而徐公有常性。卢青是卢玉的儿子，少林立功中嘉平二年庚午年，公元250年夏季五月，任命征西将军郭槐为车骑将军。起初会稽的潘夫人受到吴主宠爱，生下小儿子孙亮，吴主很喜爱他。全公主已经与太子孙和有了嫌隙，想预先结交，多次称赞孙亮的美德，并将自己丈夫的侄子权上的女儿嫁给孙亮。吴主因为鲁王孙霸结党营私陷害兄长，心里也很厌恶他，对侍中孙俊说，子弟不和睦，臣下分派系，将会像袁氏那样失败，被天下人耻笑，如果只立一人，怎能不乱呢？于是有了废黜孙和立孙亮的意思，但仍然犹豫了好几年。孙俊是孙敬的曾孙。秋季，吴主于是幽禁了太子孙和。骠骑将军朱据进谏说，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加上他本性仁孝，天下归心。从前晋献公听信骊姬而生生不能存活，汉武帝相信江充而立太子冤死，我私下担心太子无法承受这样的忧患，即使后来设立私子之功也来不及了。吴主不听。朱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领众将吏用泥涂头自负，连日到宫门请求让孙和出来。吴主登上白爵冠，看见他们非常厌恶，命令朱据、屈晃等人不要这样匆匆忙忙。吴难都陈正、武营都陈相各自上书恳切进谏，朱据、屈晃也坚持劝谏不止。吴主大怒，诛杀陈正、陈相全族，将朱据、屈晃拉进殿中。朱据、屈晃仍然口头劝谏，叩头流血，言辞气概毫不屈服。吴主各打他们100杖，将朱据降职为新都郡丞，将屈晃罢官遣回故里。群臣因劝谏被诛杀流放的达10多人。于是废黜太子孙和为庶人，迁居故章，赐鲁王孙霸自杀。杀死杨竹，将他的尸体抛入江中，又诛杀全纪、吴安、孙琦，都是因为他们与孙霸结党诬陷孙和的缘故。起初杨竹年轻时就有名声，而陆逊认为他最终会败亡，劝杨竹的哥哥杨牧与他分族。等到杨竹败亡，杨牧因多次劝诫杨竹得以免死。朱据尚未到任，中书令孙弘就奉诏书追赐他死。冬季十月，庐江太守乔俊仁闻清假装叛变，引诱吴偏将军朱毅，想让朱毅亲自带兵迎接自己。朱毅知道其中有诈，上表吴主，认为不应迎接文清。吴主说，如今北方尚未统一，文清想归顺，应当暂且安抚他，如果怀疑他有诡计，只应设计网罗他，同时部署重兵防备他。于是派遣偏将军吕据率领20000人与朱毅合力进军到北界，文清果然没有投降。朱毅是朱桓的儿子，吕据是吕范的儿子。11月，大力景侯孙礼去世，吴主立儿子孙亮为太子。吴主派遣10万军队修筑唐邑的图堂，以淹没北方的道路。12月，甲辰日，东海定王曹林去世。征南将军王昶上奏说，孙权流放良臣，嫡庶纷争，可以乘机进攻吴国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遣新城太守南阳人周泰袭击诬陷，子规荆州刺史王基进攻夷陵，王昶进攻江陵。王昶用竹索架桥渡水进攻，吴国大将士季趁夜逃入江陵。王昶想引诱士季到平地决战，于是先派遣5军沿大路返回， 让吴军望见后高兴，又用缴获的铠甲、马匹、首级环绕城池，以激怒吴军，设下伏兵等待。师季果然追击，王昶与他交战，大败吴军，斩杀其将领钟离茂、许明。蜀汉姜维再次进攻西平，未能攻克。少林立功中嘉平三年，辛未年，公元251年。春季正月，王基、周泰进攻吴军，都击败了他们，投降的有数千人。三月，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。夏季四月，甲申日，任命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太尉王陵听说吴军堵塞土水，想借此机会发兵，全面整顿各军，上表请求讨伐贼寇。诏书回复不同意。王陵派将军杨洪将废立皇帝的事告诉兖州刺史黄华。黄华、杨洪联名报告司马懿。司马懿率领中军乘船从水路讨伐王陵，先下赦令赦免王陵的罪行，又写信劝谕王陵。随后大军突然到达百尺，王陵自知势穷，于是乘船独自出来迎接司马懿，派蜀官王玉谢罪，送交应寿，节钺。司马懿的军队到达丘头，王陵在水边反绑双手，司马懿奉诏派主簿解开他的绑绳。王陵既已蒙赦，又仗着旧日交情，不再怀疑，直接乘小船想靠近司马懿。司马懿派人阻止他，让船停在淮河中间，相距十多丈。王陵知道被疏远，于是远远地对司马懿说：你直接写封短信召我，我怎敢不来，却要带兵来呢？司马懿说：因为你不肯听从短信的缘故。王陵说：你辜负了我。司马懿说：我宁可辜负你，也不能辜负国家。于是派遣600步兵骑兵押送王陵向西到京师。王陵试着索要棺材钉以观察司马懿的意思，司马懿命令给他。五月甲寅日，王陵走到项城，便服毒自尽。司马懿进军到寿春，张氏等人都自首。司马懿彻底追究此事，所有牵连的人都被诛灭三族。挖开王陵、林狐鱼的坟墓，剖开棺材，在附近的集市上暴尸三天，烧掉他们的印绶、朝服，再埋入土中。当初林狐鱼还是平民时，常有远大的志向，众人都认为林狐鱼必定会使林狐氏兴旺。同族叔父弘农太守林狐绍却认为林狐鱼性格豪放，不修养品德，却欲望很大，必定会灭我宗族。林狐鱼听说后心里很不平。等到林狐绍担任虎贲中郎将时，林狐鱼的仕途已经经历很多，所到之处都有名声。林狐鱼从容地对林狐绍说：以前听说您认为我不能继承家业，现在究竟怎么样呢？林狐绍仔细看着他而不回答，私下对妻子说：林狐鱼的性情还和以前一样，依我看他终究会败亡，只是不知道我会不会受牵连，恐怕会连累你们。林狐绍死后十多年，林狐鱼全族被灭。林狐鱼在兖州时，征辟山阳人善固为别驾，与至中杨康一起成为林狐鱼的心腹。等到林狐鱼去世，杨康应司徒征辟到了洛阳，揭发林狐鱼的隐秘之事，林狐鱼因此败露。司马懿到寿春见到善固，林狐鱼谋反了吗？回答说没有。杨康告发的事情与善固有牵连，于是逮捕善固及其家属，都关进廷尉狱拷问数十次，善固坚持说没有。司马懿把杨康叫来，与善固当面对质，善固理屈，于是骂杨康说：老奴才，既辜负了使君，又灭我全族，难道你还能活吗？杨康起初希望封侯，后来因为口供多有矛盾，也被一同斩首。临行时一起出狱，善固又骂杨康说：老奴才，你死是应该的，如果死者有知，你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行走呢？诏书任命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原。六月，赐楚王曹彪自杀，将各王公全部送往邺城，派官吏监视，不允许他们与人交往。秋季七月，壬戌日，皇后甄氏去世。辛未日，任命司马孚为太尉。八月，戊寅日，武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。诏书任命其子卫将军司马师为辅军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当初 南匈奴自称其祖先本是汉室的外甥，于是冒姓刘氏。太祖曹操将单于呼除权留在邺城，分其部众为五部，居住在滨州境内。左贤王刘豹是单于于弗罗的儿子，担任左部帅，部族最为强大。城阳太守邓艾上言，单于在内地羌夷失去统辖，聚合离散，没有首领。如今单于的尊贵日益疏远，而外部地方的威权日益加重，对胡虏不可不深加防备。听说刘豹的部族中有叛变的胡人，可以趁叛变将其分割为两国，以分散其势力。去卑在前朝功勋显著，而他的儿子未能继承事业，因赐予其儿子显赫的称号，让他住在雁门。离间敌国，削弱敌寇，追记旧日功勋，这是防御边境的长远之计。又陈述羌胡与百姓杂居的，应逐渐将他们迁出，使百姓居于表面，以崇尚廉耻的教化，堵塞奸邪之路。司马师都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吴国历劫中郎将陆抗驻扎柴桑，到建业治病，病愈后应当返回，吴主流着泪与他告别，说我以前听信谗言，与你父亲大义不深厚，因此对不起你，前后所问之事全部烧掉，不要让人看见。这时吴主已很明白太子孙和是无罪的。冬季十一月，吴主在南郊祭祀回来，得了封疾，想召孙和回来。全公主及侍中孙俊、中书令孙弘坚决阻止，于是作罢。吴主认为太子孙亮年幼，商议托付之事，孙俊推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以托付大事。吴主嫌诸葛恪刚愎自用，孙俊说当今朝臣的才能没有比得上诸葛恪的，于是从武昌召回诸葛恪。诸葛恪将出发，上大将军履带告诫他说，世道正多难，你每件事一定要实思。诸葛恪说，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，如今您让我实思，是认为我才能低劣啊。履带无言以对，当时的人都认为他说错了话。于喜评论说，受托于天下是最重大的事，以人臣的身份行使君主的威权是最难的事，兼有这两件最重最难的事而管理万机，能胜任的很少。吕侯是国家元老，制度良度深远，刚刚用实思来告诫他，他便以显示低劣而拒绝，这是诸葛恪的疏忽，鸡鸣与神灵不兼备啊。如果他能根据实思的意义广泛咨询当时的事物，听到善言迅速如雷霆，听从劝谏急切如风仪，怎会死在殿堂上被凶恶的小人所杀呢？世人认为他英明善变，仓促间可观，而嘲笑吕侯无话可答是浅陋，却不考虑安危始终的忧虑，这是喜欢春天的繁花而忘记秋天的果实甘甜啊。从前魏人伐蜀，蜀人抵御，精兵严整，即将出发，而费祎正与来敏下棋，毫无厌倦之意。来敏认为他必定能对付贼寇，说他谋略内定，脸上没有忧色。何况长宁认为君子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蜀国是个小国，而正面临大敌，所谋划的只有守和战，怎么可以自矜有余，安然无忧呢？这是费祎性情宽简，不防细微，最终被降人郭循所害，难道不是在彼时就显现征兆，而在此处酿成祸患吗？以前听说长宁评价文伟，如今看到诸葛恪拒绝吕侯，两件事性质相同，都足以作为世人的见解。诸葛恪到了建业，在卧室内夜见吴主，在床下接受诏命，以大将军身份兼任太子太傅，孙弘兼任少傅。诏命有关部门重视一概由诸葛恪统管，只有杀生大事然后报告，制定群官百司拜衣的礼仪，各有品级次序，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人藤印为太常。藤印是吴主的女婿。十二月，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。蜀汉费祎回到成都，望其的人说都城没有宰相的位置，于是又北驻汉寿。这一年，蜀汉尚书令吕毅去世，任命侍中陈芝代理尚书令。少林立功中嘉平四年，壬申年，公元252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。吴主立以前的太子孙和为南阳王，让他居住在长沙。仲基的儿子孙奋为齐王，居住在武昌。王夫人的儿子孙修为琅琊王，居住在虎林。二月，立皇后张氏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前凉州刺史张继的孙女， 东莞太守张基的女儿，征召张基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吴人改年号为神凤，大赦天下。吴主潘皇后性格刚烈暴力，吴主病重，潘后派人问孙弘吕后称制的潜力，左右的人忍受不了他的虐待，趁他昏睡时将他勒死，假成中邪。后来事情泄露，被处死的有六七人。吴主病重，召见诸葛恪、孙弘、滕胤以及将军吕据、侍中孙俊进入卧室，把后事托付给他们。夏季四月，吴主去世。孙弘一向与诸葛恪不和，害怕被诸葛恪整治，就密不发丧，想要假传诏书杀掉诸葛恪。孙俊把这件事告诉了诸葛恪，诸葛恪请孙弘前来商议事情，在座中杀了他，于是才发布丧事，给吴主上谥号为太皇帝。太子孙亮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兴。闰月，任命诸葛恪为太傅，滕胤为卫将军，吕岱为大司马。诸葛恪于是下令停止对官员的监察，撤销校官，免除拖欠的赋税，取消关税，广施恩惠，百姓没有不高兴的。诸葛恪每次出入，百姓都伸长脖子想要看到他的模样。诸葛恪不想让各位亲王驻扎在沿江的军事要地，就把齐王孙奋迁到豫章，琅琊王孙休迁到丹阳。孙奋不肯迁徙，又多次违反法度。诸葛恪写信给孙奋说，帝王的尊贵与天同列，因此以天下为家，以父兄为臣。仇人有善行，不得不举荐；亲戚有恶行，不得不诛杀。这是承顺天命，治理万物，先国家后自身，是圣人确立的制度，百代不变的原则。当初汉朝刚刚兴起，分封了许多子弟为王，后来因为太强大，往往做出不轨之事，上则几乎危害社稷，下则导致骨肉相残，后世以此为戒，成为大忌讳。自从光武帝以来，对亲王有规定，只允许他们在宫内自娱，不得治理百姓，干预政事，与官员交往都有严格禁令，这样才得以保全安宁，各自保住福禄，这就是前代得失的证明。先皇帝借鉴古代警示当世，防微杜渐，考虑到千年之后，因此在病重的时候，分派各位亲王尽早前往封国，诏册恳切，禁令严厉，所告诫敕令的无所不至，实在是想对上安定宗庙，对下保全各位亲王，使百代相承，没有危害国家、祸害家族的悔恨。大王应当上司泰伯，顺从父亲的心意，终念河间献王、东海王刘强恭顺的节操，下存前代骄纵慌乱的亲王作为警戒。但听说近来到了武昌以后，多次违背诏令，不遵守制度，擅自调发诸将的兵士，修治公事，又身边随从有罪过，应当上表报告，交给有关部门处理，却擅自私下杀人，事情不明不白。中书杨荣亲自接受诏令，应当恭敬严肃，你却说什么就算我不听禁令，你又能把我怎样。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大小官员都很惊讶，没有不寒心的。所以说，明镜用来照行，古事用来知今，大王应当深刻以鲁王为戒，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战战兢兢，对朝廷敬礼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得不到的。如果抛弃先帝的教导，心怀轻慢之心，臣下宁可得罪大王，也不敢违背先帝的遗诏，宁愿被大王怨恨，难道敢忘记尊主的威严，而让诏令在藩臣那里行不通吗？假使鲁王早一点采纳忠直之言，心怀恐惧的思虑，就会享有无穷的福禄，怎么会有灭亡的灾祸呢？良药苦口，只有生病的人才能觉得甘甜，忠言逆耳，只有通达的人才能接受。如今我诸葛恪等人诚惶诚恐，想要为大王在萌芽时消除危险，扩展福庆的基础，因此不自觉地说得过于直白，希望您三思。孙奋收到信后感到恐惧，于是迁到了南昌。当初吴大帝修筑东兴堤来拦截巢湖的水，后来入侵淮南战败，因为船只被堵塞，就废弃不再修治。冬季十月，太傅诸葛恪在东兴汇集军队，重新修筑大堤，左右连接山势，在两边筑起两座城，各留1000人驻守，派将军全端守西城，都尉刘略守东城，然后率领军队返回。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，现在趁着吴国内部有变，派文书、王昶逼近江陵、仲弓、吴秋俭向武昌进军，以牵制吴国的上游，然后挑选精兵 攻占他们的两座城池，等他们的救兵赶到，可以大获全胜。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镇南将军吴秋俭都各自献上征伐吴国的计策。朝廷因为三位征讨将领的计策不同，下诏询问尚书傅谷。傅谷回答说，有的提议想乘船直接渡江横行江南，有的提议想四路并进攻打他们的城垒，有的提议想大规模屯田边境观察时机行动，这些确实都是对付贼寇的常用计策。然而自从整顿军队以来已经3年，这不是突袭的军队，贼寇为患将近60年了，君臣相互保全，吉凶共患，现在又失去了统帅，上下忧惧。假如他们在渡口要经排列战船，坚守城池，占据险要，那么横行的计策恐怕难以成功。如今边境的防守与贼寇相距较远，贼寇设置哨所又特别严密，间谍无法通行，耳目得不到消息，军队没有耳目，侦查不详细，却发动大军去面临巨大的危险，这是侥幸求功，先打仗然后才寻求胜利，不是保全军队的长策。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，可以下诏让王昶、胡遵等选择险要的地方驻扎，审慎部署，并命令三方同时向前防守，夺取他们肥沃的土地，让他们退回到贫瘠的土地，这是第一。军队出现在百姓面前，贼寇不能侵犯，这是第二。招抚靠近道路的百姓，投降归附的人会每天到来，这是第三。远处设置哨所，间谍无法前来，这是第四。贼寇退守，他们的哨所必定减少，屯田就容易建立，这是第五。坐享积蓄的粮食，士兵不用运输，这是第六。趁机察觉敌军的间隙，讨伐袭击迅速解决，这是第七。这七条都是军事上的急务，不占据这些，贼寇就独占了便利的资源，占据了就对国家有利，不可不认真考察。屯垒相互逼近，形势已经接触，智勇能够施展，巧拙能够体现，通过策划就能知道得失的计谋，通过决力就能知道有余和不足，敌人的真假又怎能逃过呢？用小国对抗大国，就会劳役频繁，力量耗尽，用贫穷对抗富裕，就会赋税沉重，财力匮乏。所以说敌人安逸能使他疲劳，敌人饱足能使他饥饿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司马师没有听从，11月下诏命令王昶等分三路攻打吴国。12月王昶进攻南郡，吴秋俭进军武昌，胡遵、诸葛诞率领70000军队攻打东兴。甲寅日，吴国太傅诸葛恪率领40000军队日夜兼程救援东兴。胡遵等命令各军架设浮桥渡河，在堤坝上列阵，分兵攻打两座城，城在高峻之处，不能马上攻下。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、刘赞、唐咨为前锋，从山西面上山。丁奉对众将说，现在各军行动迟缓，如果贼寇占据了有利地形，就难以与他们争锋了，我请求快速前进。于是让各军离开道路，丁奉自己率领部下3000人径直前进。当时北风，丁奉扯起船帆，2天就到了东关，于是占据了徐塘。当时天降大雪，天气寒冷，胡遵等人正在设宴高会。丁奉看到他们前部兵力不多，对部下说，获取封侯爵赏就在今天。于是让士兵都脱下铠甲，丢掉长矛大戟，只戴头盔，拿刀和盾牌，赤身沿着堤坝攀登。魏军望见大笑起来，没有立即整军。吴兵登上堤坝后就擂鼓呐喊，攻破魏军的前沿屯营，吕据等人随后赶到。魏军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，争着渡浮桥，桥毁坏断裂，纷纷自己跳入水中，互相践踏。前不都韩宗、乐安太守桓嘉等都战死，死了数万人。韩宗原是吴国的叛将，多次危害吴国，吴大帝常常切齿痛恨他，诸葛恪命人把他的首级送到吴大帝的庙中，缴获战车、牛马、骡驴各上千，物资器械堆积如山，整顿军队返回。当初蜀汉姜维入侵西平，俘虏了中郎将郭循，蜀汉人任命他为左将军。郭循想要刺杀蜀汉主，但无法亲近，常常趁着祝寿的时候 一边参拜一边向前，被身边的人阻拦，事情始终没有成功。